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1989年4月，北京天安门爆发大规模学生示威运动时，王超华是中国社科院研究生，他代表研究生院参加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也就是高自联的常委会，成为常委副主席，组织参与各种活动。89年6月3日下午，他因连日劳累治病住进了医院，没有亲历天安门广场清场过程。六四事件发生后，他是北京市公安局21名通缉学生名单中的第14位。他后来流亡美国，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系博士学位，现在该校做兼职助理教授。王超华在最近撰写的一篇演讲稿里写道，全球范围内1990年代和2000年代的民主化浪潮已经退去，现有的民主国家也遇到了各种危机，我们还相信中国将在不久的将来走向民主化吗？每年纪念六四还有意义吗？这期播客我们就请他来探讨一下纪念的意义，以及这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每期播客结尾的嘉宾推荐都在 show notes 节目笔记里，请大家去那里查看。这期节目的最后有王超华朗读的一首刘晓波纪念六四的诗。王超华你好。
你好袁理。
你这学期在教一门关于六四的课程，作为这一事件的亲历者与学生领袖之一，35年之后来教这段历史是什么感受？你为什么要教这门课呢？
坦白说，我以前是不太清楚要怎么样教这门课的。开始教是受到了何小琴的启发，看到他在哈佛已经连续几年开这门课，那我想我也可以试着教。我以前教课都是教文学课，这样第一次是22年，我是在教了一门关于中国人面对记忆和创伤的课，其中包括像高尔泰的那个寻找家园，包括季羡林的牛棚。那我因为是教英文的，所以我只能找有英文译本的作品啊。那就是从反右文革，然后再后来我就加了2本关于六四的作品。这样下来第二年，去年的时候我就想也许我可以专门教一次关于六四的课，但是今年呢又稍微做了一些调整。我就是觉得这也是一个我可以和年轻人重新建立联系的机会吧，我也想看一看什么人有可能来选这样的课。总之吧，最主要的就是觉得自己已经可以站在讲台上了，为什么有这个机会不去把这段历史延续下去呢？
那你能不能说一下你的学生是什么样子的组成呢？有没有大陆学生？
第一年有1位大陆学生，第二年和今年这两年呢，大概都是一半一半，主要的是非大陆的学生，就是本地的吧，有白人学生，也有黑人学生，也有拉丁裔的，就是像中南美洲过来讲那样的学生哈，也有，我去年有一位韩国学生，今年有一位从乌克兰过来的学生，各种学生都有。这个我讲的另外除了何小菁，另外一个启发我应该也感谢王丹，因为主动去和青年学生接触是10几年前在台湾的时候，当时我到台湾做2年的博士后，王丹在那边跟我同一年到2009年，他去在那边开始教书，他教书以后就在新竹的清华大学办那个论坛，他办论坛他就专门要和陆生交流。我当时是很不愿意和这些年轻的小粉红的他们去接触，觉得提问也很粗鲁也很挑衅，没有什么可能和他们交流。但是他把我找去讲藏族问题，那是我第一次和大陆来的青年学生面对面，包括他们有挑衅性问题的时候我也尽量的回答。所以我就是忽然发现我们不应该这么恐惧这样的状况哈，这样的面对面。
那在你六四的这堂课上，就是你的学生们他们对六四有多少认识？就他们问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教这门课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困惑？
他们问的问题最多的其实还是美国当地学生问问题比较多，但是呢也有很意外的收获啊。先说去年的吧，去年有一位学生啊，他岁数比较大，而且常常跳课，所以我开始的时候对他不是很重视，这是那个点名的时候看他是不是缺席。到了最后要做这个学生的小型研讨会，而且要写学期论文，他后来找我说可不可以写他个人经历， 我就很惊讶哈，他是89年的时候是一个高中生，高三正要毕业，他是在一个应该三四线城市，但是呢，他被这个北京的抗议这么样的吸引啊，就是每天盯在电视上，学校的老师什么都以为他是学校的物理尖子，一定能考上一个好的物理系，结果那一年他就落榜了，落榜了以后，他父母就觉得他不行了，他再怎么解释呢，也没有让他继续读书，就工作了。他弟弟改过年来就考上了很好的物理系，这样他就是工作，然后离开公职，又成家生子，最后移民到美国来，都到了50多岁了，觉得一定要圆他年轻时候的这个梦，重新再考入了这个 UCLA 的物理系。在物理系里这么大岁数这很少见，但是他已经修完了全部学分。
哇！
他就想我来听一听这个文科课吧，他就选了这个文科课，本来就想凑学分的啊，而且选的是 pass no pass， 是不是计分的那种的，但是听来听去他就觉得哎呀，确实是六四改变了我的人生啊。结果他们那小组的就是发表的一个高中生的命运，就是非常意外的一个 encounter 吧。
就你以前教中国文学或者是用中文来教课，那些学生他们对于政治是感兴趣的吗？因为来上你这门课的学生应该说他们是对中国的政治是比较感兴趣的，对吧？这个有没有一点转变呢？
这个应该有，但是真正上这关于六四这门课的学生啊，大陆学生在前半个学期基本都是不太发言，不太提问的。所以课堂上的提问讨论基本都要靠美国当地学生，这个是和文学课不太一样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在经过这么些年的时候，学生的组成和学生的反应也有所不同。比如说我教过当代科幻文学啊，其中我是把这个科幻和乌托邦是放在一起教的。比较早的一次呢，那我是把那个王朔的《千万不要把我当人》放在里面的，
别把我当人，
那就由大陆的学生很兴奋的会跑来找我说，我知道了，在讽刺毛。他们是文革以后出生的了，他们不知道，但是最后他发现的时候会很兴奋的找我来说啊，用中文教这同一门课的时候啊，那我就是用了郝锦芳的那个《北京折叠》，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啊。每次课会有一个学生上台来讲他们的阅读体会，他就是非常有意的回避，这是和社会学和现实有任何关系。哪怕说我的一些问题指向这方面的话，这个学生都会重复一些话呢，是我在网上简中网上看到的话。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如果是在一个
对不是个人意见，
全是中文的环境的时候，他们互相之间呢，他们互相忌讳，谁也不知道谁会把谁给报告出去。所以那个
对，
我后来就拒绝教这个母语课，觉得很压，就是让老师也很压抑，你也不知道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后果。
对，
对。
教六四的课的时候，他们前半程不说话，也是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没有这个信任关系，我猜测啊。
是是是，是有这个问题。另外一个，是我今年的这个课我调整了一下，这三年讲关于六四，第一年是两本文学著作，第二年呢我就给了他们三本这个节选的哈社会学的著作，包括赵鼎新的《天安门的力量》啊，但是就发现他们感觉吃力。到了最后呢，开始看电影，然后再看一些文学作品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更容易和自己联系起来，这是我没想到的。因为我放在后面有一本是马健的《北京植物人》，那本书英文也是700-800页啊，他们就说那本书的 it's more relatable，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所以我今年呢，我就想不要那些学术著作了，哎，学生会发现哪些作品他更容易把自己和这个作品讲述的事件啊和人物啊更联系起来。今年我就把社会学这些全都给去掉了，而且他们你给他这些很严肃的这个更学术的作品的时候呢，他们有更强的感受，就觉得这个事好像离我们很远，这是一个历史，这个事情都过去了10年我们才出生，就好像是有一些这样的想法。那所以我今年呢就把课程设计成一半讲六四，另一半讲 疫情的风控，那就还没有开始多久，就有一个学生跑来说，哎呀，我就是因为你要讲疫情风控我才决定留下来的啊。说这个风控真是要把我逼疯了，那我也是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信息，我可以让学生感觉说更有关系和我讲的内容，因为这个课程的设计本身就是要讲当代中国的文化与社会，这样六四和白纸的抗议呢也有了一个呼应的关系。
嗯，但我觉得你说的这个也有意思，就是说实际上六四可能是近代中国过去几十年中国政治发生的最大的一个事情，是不是？但是呢，就是因为它不被官方允许提起，它不被大家在公共的这种言论空间讨论，这些学生他们年轻人他们对六四是非常有隔阂的，一个他们了解很少，再一个他们也没有太多的关心，所以就说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事情，关于这个记忆的问题，就是我们来怎么纪念六四。大家好，我是袁丽。你们刚刚听到的精彩对话背后有几十个小时的精心准备和制作，这需要阅读大量资料，花时间与采访对象沟通，只有这样才能问出好的问题，才可能进行有深度的对话。不明白播客会继续致力于制作高品质的新闻内容，让中国人听到深刻的思考，真实的情感，在这个灰暗不确定的年代听到彼此心中的一点坚持。请大家继续支持不明白播客，让我们把这个事业长期的进行下去。欢迎听众朋友们到我们本期的内容简介里点击捐赠链接，或者访问我们的网站不明白.net 的捐赠页面。我们有这个谈话是因为你在我们共同的一个群组里和几位知识分子的交流，其中一位台湾学者写到说，中国七十多年几乎没有任何机会去悼念几次撼动整个民族的悲剧，这对中国人的价值观以及整个社会的和解造成的伤害应该是非常巨大的。他说美国人为了内战、越战、种族歧视做出了多么大的集体悼伤的努力，而成效是有可见的，也有至今无效的。他问的问题我觉得非常好，也在这里就借用一下，他说在中国什么事件算是民族悲剧，在什么条件下就是六四天安门镇压才会被定义为民族悲剧，被举国纪念。刚才我们说的六四几乎是被淡忘的状况，这个状况只是官方的问题吗？民间是不是也应该负起一些责任呢？
我仍然觉得是主要的责任是官方，民间的实际上是有人努力的，可是只要有人发声就一定会引来官方的那个反弹，而且这个反弹呢并不一定是需要中央的，这是已经变成了各级官员的直接反弹。就好像在网上销售的那个网红李佳琦，他拿了一个蛋糕装饰的像坦克一样，马上就会给他停掉，这个决定应该不是从中央来的，但是它已经变成了各级政府，而且这样的基层官员的过度反弹已经传到了香港，香港的官员对于纪念六四的反弹已经和内地是差不多的了。你就要想到说香港一直是维持六四纪念最坚持的一个地方，它在前29年里，包括前30年里，包括2019年有这个反送中的示威的时候，当时的香港的人民都还是决定我们的第一次大游行要放在六四之后，所以呢是先纪念六四，然后6月9日才发生香港的第一次大游行。那在这30年里呢，每一年六四的第二天，不光是香港本地的媒体，全世界的所有的大媒体，包括说是阿拉伯语的或者是南美的，头版一定有香港的大照片，就是这个维园呢像海一样的蜡烛的光从高空照下来，在那些高楼之中包围的一片的蜡烛光啊，这样的光呢现在已经就是看不到了。而且你看啊，大陆人到香港去旅游赶到这个时间的时候都会要去看一看，就是在前三十年的时候他们都会有这个意愿，哪怕是好奇心他都要去看一看香港维园究竟在发生什么。所以我觉得官方的这个封锁是最主要的责任人。
嗯，对。你觉得在中国什么事件算是民族悲剧？就是在什么条件下六四天安门镇压才会被定义为民族悲剧，被举国纪念？
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是要说这是一个共同的公共事件，就是一个 公共的政治实践，所以它只有说被定义成一个我们共享的一个民族记忆的时候，这个才是一个正确对待民族历史的一个态度。你比如说疫情当中这样的过度严苛的清零风控，这也是一个公共事件，它的政治意义可以说是在白纸当中显现出来。那我在课堂上问学生说，清零这个词是什么时候出来的？这清零政策，这是中国政府的有意的政策吗？大陆学生啊就开始说，是啊，因为我们读方方日记啊，他就是说中国政府从武汉封城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我说武汉封城的时候使用了清零这个词吗？他们就都陷入沉思了，因为这个词是后来总结出来的，好像控制成功之后2021年他总结经验，总结经验之后就变成了从上到下了，武汉的时候还有从下到上还有志愿者，到这个从上到下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官僚管控，针对民众的管控了。所以我说你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控制你的记忆，这个控制记忆是从控制叙述历史开始的。他怎样叙述历史？包括西方媒体现在都是说中国三年清零政策，其实不是这样的，中国开始的时候是摸索的，它变成一个从上到下的清零，主要是2022年。所以就是强调这个叙述和记忆，掌握历史叙述的主体啊，应该是在每个个人，每个个人他都不是说仅仅就经历了那一段我就变成了其中一个数字啊，说每个个人要讲述自己的故事。就好像南加这边他们也有白纸以来新建立的网上的群体，收集大家的口述历史。六四的时候也是有这个问题，就是说我觉得这是天安门母亲做的最好，他是一个人一个人去收集他们的个人的故事，要讲述自己的经历。你有了经历，有了讲述，有了记录，然后你才会把这个历史的经历啊变成一个值得认可的一个共同的政治事件，是一个公共事件。
对对对。那刘晓波在2008年写的纪念六四的文章中说，遗忘罪恶历史的民族没有未来。你在文章中也说，在所有参与1989年抗议示威的知名人士中，据你所知，刘晓波是唯一一个在逝时每年坚持写纪念诗或文章献给大屠杀杀害的亡灵的人。那你怎么来理解他的这句话，遗忘罪恶历史的民族没有未来？
对，我是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民族要有自省的能力，你这个民族才有可能往前走。你如果没有这样的自省能力啊，你对于自己内部发生的罪恶你都不肯正视的话，你往前走的时候走得越远，你实际上对自己的自欺自瞒是越严重。就好像我们要纪念六四，包括我们和世界共享我们最值得记住的这个坦克人的形象，一个孤身一人挡在一列坦克之前，为什么？因为这个才是我们民族精神最重要的一个基点，这才能向世界展现我们中国人不是只知道钱，不是只知道说是去抢生意这样的，而且不是只知道犯我中华随远必出这样的民族主义话语的，我们有这个世界的关怀。你不是习近平你也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吗？那什么样的才是世界的关怀？这是应该有一个追求正直、追求公益这样的一个普遍的精神，你对于这个社会才是有一个根本的一个道德的基点。所以我觉得你自己不能自省自己的罪恶的话，你是不可能真正建立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社会的。就好像刚才你引用的我们群组里台湾朋友讲的这一个哈，拿美国社会做对比，包括现在校园学生抗议，也会想起这个70年代初在肯特大学四名大学生被枪杀的这个事情。这样的事情呢并没有被美国认定为是一个全民族的一个伤痛的记忆，但是仍然是有争议的。他真正能够一点一点认为是伤痛记忆的，他包括说黑人的做奴隶的这个历史，包括越战的历史，对吧？这样的一些是作为伤痛记忆的，这都是属于美国国内有巨大的争议的历史事件。你像911它作为伤痛历史的话，那好像美国国内并没有发生那么巨大撕裂，可是在越战呢、在这个黑人奴隶啊，那就好像马丁路德金在1963年的时候讲话的时候， 那个他们做的民调有1/4的人都不赞同他，哪怕他在受刺身亡之后仍然只有1/3的人认同他，可是现在他的理念他的立场已经被美国社会大部分接受了，这属于本社会内部造成撕裂的历史，大家可以公开辩论醒示，然后呢你认识到其中是有罪恶的，然后才能往一个更好的道义的方向更公正的方向走。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六四啊还是清零啊这样的历史呢，应该和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一样来记忆，不光是对外，而且要对内，就好像很多人士都在收集的整理这个文革的记忆，包括再往前的反右的那些大饥荒的记忆，这些东西都不应该掩埋过去。
嗯，对，是，哎，说的太好了。这个话我以前也说过，比如说我们80年代的时候肯定还记得，就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是多么好，是吧？那会儿抗战胜利，二战结束是更近，但是当时呢好像就是政府或者中共他没有特别强调和日本人要怎么怎么算账，但是现在呢已经离了这么久，又40年过去了，但是年轻人因为这种的宣传国家的政府的这种叙事历史叙述的这样子的一些影响，他们对日本的各种战争中的各种恶行真的是如数家珍，但是呢对文革对大饥荒对六四对清零这种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更接近的事情真的是非常不了解，或者他们也听了也是无感的。我觉得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可能你能不能说一下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会对一个民族历史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就刚才刘晓波可能已经解答了，但是我想听一听你在这方面的一些思考。
是，我是觉得这个本身对于这个民族的精神就是一种戕害啊，它是鼓励人们只从放任自己的情绪只看单方面，就拿这个对日的关系来说，在毛泽东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和之前的时候他并不是这样的，延安有很多日本人的志愿者在支持中共领导的这个当时的这种解放运动啊，而且他使用这些日裔人士的帮助呢，他其实也是帮助了对于日战区的宣传，对于这个日本战败之后的收复有很大的作用，减少了很多抵抗嘛，实际上是。所以这个当时他当然是从那个国际共运的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个角度去做的，所以他是有各国联合，毛泽东本人也接见了很多日本来的客人嘛，所以他是有一个分别的，你不能说把它变成一个民族式的仇恨，你把它变成一个民族式的永世永代的仇恨之后呢，你再去到日本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利益关系了，让他们来中国市场，让小日本挣点钱，就变成这样了。你完全看不到人与人之间其实是有一些基本的道德关联的啊，所有的人类之间都是有这样的关联的。另外一个呢，也是一个说民众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那有很多的这样的理论都是讲说国家和社会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啊？这个法国的社会学家 Bourdieu 他就是曾经试图提出一个不同的解释，他是说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公约就好像是它应该是一种建立在某种道德基础上的，并不是说现在经常说你的统治正当性是从哪里来的，很多人就是说它是在于说中共能够为社会和大众提供经济福利，那你如果经济停滞的话中共统治正当性就会遭遇危机，但是你要是从一个不同角度来看的话，包括提供经济福利这一种其实内涵的都是一种说在道义基础上的一种的共识，我为什么要为你提供经济福利，因为这是我的道义的责任，所以实际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一定是建立在某种共同认可的最基础的道德道义基础上的，那这个道义基础究竟是什么，在每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不同关系设置中究竟是怎样呈现是怎样形成的，这是值得我们去审视的。如果你不停的不间断的破坏历史记忆改写历史叙述的话，你破坏的是这个整个社会对于人类基本道义的一个认同，你实际上是把整个社会的道义水平 往那个向下看齐，越拉越低，越拉越低，这是一个长久的一个伤害。对于整个社会重建一个精神向上的这么一个状态，对于每一代人来说都是一个长远的伤害。那就好像中国人见到美国孩子都说，这张脸就是一个从小没有受过欺负的脸。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大家要探究一下，这和你改写历史、和你不肯认错，这都是有关联的。
嗯，对对，哎，真的有意思。那我问你一下，就是关于六四吧，你为什么说六四镇压不仅改变了你们每一位参与者的人生轨迹，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同时对于中共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富有启示的时刻？
我这样说的一个主要的想法就是说，通过六四镇压呢，邓小平确立了一个是党的领导至高无上的这么一个原则。但是呢，邓小平自己上台呢是和政治改革相关的，因为他要有政治改革才能推翻毛泽东去世之前对他的最后结论。毛泽东去世之前是把他定义为永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简称就是永不悔改。那样的话他不是永远翻不了身了吗？所以他是支持政治改革的，支持这个实践是真理的最高标准这样的讨论的。可是呢，到了六四的时候，他一开枪镇压呢，你就可以看到他所有的其他的什么这个四项基本原则呀，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道路，那些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这个诀窍呢是逐渐逐渐显现出来的，这个逻辑是通过这个军事镇压来达到的，来建立的。所以后来的所谓稳定压倒一切呢，潜台词就是只要我们中共的领导没有受到威胁，我们就可以适当的放宽这个政策，这会儿放松一下，那个政策那个阶段收紧一下，它都是根据党的领导和他要面对的经济状况来这样衡量。无论如何，党的领导是坚决不能受到挑战，这个是六四镇压确立的一个逻辑。从江泽民到胡锦涛、习近平，他们都越来越意识到，哦，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握住枪杆子，握住这个党的领导嘛，其他的都是次要的，其他的都是可以灵活调整的。所以这个逻辑呢，我觉得是一个根本的改变，哪怕是说在毛泽东时代、在邓小平时代都没有这么明确过，就是通过使用武力，他们意识到，哎，所以你后来就没有人可以挑战。那包括胡锦涛改变香港的承诺，就是2017年也不让直选了，这个其实都不是说习近平时期才改变的，只不过呢，习近平比较没有六四的负担，前面这些人都有六四的这个包袱跟随的。江泽民是因为六四上台，胡锦涛是因为89年3月镇压拉萨的那个反抗，所以被邓小平选中说做江泽民之后的接班人。但是习近平没有这个包袱，他当时还在中层干部的层次上啊，所以呢，他既没有这个包袱，又认识到这个好处，所以他有可能把这个推向更极致，所有的原来的那些顾虑反倒都没有，这个都是六四建立的。所以我是说，你要是看中国后来的包括经济发展啊什么这些，其实为什么和80年代不一样，都是因为六四的时候转变了整个这个方向。实际上是80年代的时候之所以会发生89年的抗议，不是因为说经济改革完全没有成果，而是说经济改革遇到了一些障碍。遇到一些障碍的时候呢，民众就认为既然80年代的改革开放是和政治改革同步进行的，是同步推进的，所以呢，那我们是有这个权利或者有这个理所当然的资格来提出说我们要改变。既然你的经济正在发生一些问题啊，经济改革有一些成就，我们要来参与制定规则的程序，我们要有权利来参与。你们自己都不清楚的时候，你们没有权利说垄断如何制定新的规则，对不对？由于六四镇压之后呢，经济改革之后，实际上维护党的这个领导绝不动摇啊，就变成了说由这个中共决定制造这个新的规则。任何一个社会啊，任何一个国家经历这个经济起飞阶段呢，一定是社会大震荡的时期，你社会经济关系有很多的改变，那你有了改变的时候，你就要有相应的 制定再分配和制定这个资源分配、成果分配，所有制定规则的这个程序的改变。所以你就发现说，像南韩、台湾都因此而导致了民主化。经济起飞导致民主化的一个根本逻辑，就是因为民众在社会动荡之后要求参与重新制定分配的规则。那中共因为六四的时候已经确立了党是绝对领导，所以呢，在之后的经济起飞的后来的三十多年当中，民众就再也没有可能通过抗议去参与制定新规则的这个机会了。所以是经济越起飞，中共权贵和那个和权贵有关联的家族得到的这个份额越大。我们不是说基层民众的生活条件没有改善，因为它有这个滴水效应啊，所以下层的生活呢也会有一定的改善，但是呢它这个社会分配的这个差距啊是越来越大，超过了原来南美那个被说成是最恶劣的那种状况，包括巴西什么样，中国的这个贫富差距是越来越扩大，其中原因就是六四奠定了这个你不可能参与规则制定的这么一个基础。
哎，这个真的，这个其实特别有意思，我觉得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再来问一下，你作为就是曾经的这个八九六四的这种学运的领袖之一，就你怎么看就是大多数中国人这种对六四的淡忘，还有就是这种中共的话语体系里面对于这种参与六四的学生和学运领袖们的各种指责，就比如说有人说就是包括是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会说这个学生当初就应该见好就收，那六四就不会是这样的结局了，还有人会说这个流亡在海外的学运领袖们几十年来和中国现实严重脱节，而且毫无建树，你怎么来看这样一些指责或者批评的？
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个实践层面和一个比较深层的这样不同的角度去看的问题啊。从实践层面，你要指责说流亡海外的当时参加学运民运的人们是否有建树啊？那当然指的就是说在推进中国民主化的角度上是否有建树。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是这个根本就不可能期望过高。这还是在九十年代我就想到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呢？你如果在海外实践民主的话，或者是只能在民运组织内部实践民主，这个实际上是有很多不可能的事情的，包括像同样是列在通缉名单上的周峰所，他常年运作这个人道中国的援助基金，现在又在做这个中国人权的执行主席。他们的其中一项任务就是帮助国内受牵连的政治犯的家属，像这样的情况他本身就不可能完全民主完全公开了。另外一个呢，你真要是说到社区民主，那社区人家都是美国公民啊，人家为什么要跟你中国的民主呢？所以实际上是说民主它是一个基于居民基层这样的一个状态的一种政治制度，它不可能脱离了你本地本国本民族的居住区来实现的。你在外面呢，你只能做各种各样的工作。那我们做什么样工作呢？比如说从实践上说，我们保持六四的记忆，我们进行各种各样的探讨，我们来观察研究中国的发展，不一定是说指手画脚了。当然我们持续批评中国政府，实现民主只有靠国内，而且是一定是主要的发生变化只有说是在国内才有可能发生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比较深层的呢，我也是觉得刚才我们讲到说保存记忆、更改历史叙述、更改记忆会对民族的整体的这个状态、精神状态和这个精神面貌造成什么样的损害。那这我也是觉得像那个林佩瑞教授啊 Harry Link 他纪念六四写的一首长诗里边就曾经说到，六四是展现了中国人最丑恶的一面，也展现了中国人最光辉的一面。那就是最光辉的时候，你说中国人就是北京市民群体的涌上街头，在木樨地之前阻挡了真枪实弹坦克开道的部队长达两个多小时，这都是肉体啊。就是坦克人是在6月5号凌晨被记者拍下来的，这只是个例。像这样的个例在6月30夜晚到6四凌晨在各个不同的路口发生了多次。当时的你看到 被外国记者记录下来的，很多人推着平板三轮车或者帮着这个受伤的人士那个运送到医院，所有这些人互相都不认识，都是陌生人的。所以六四也是民众抗暴，是民族精神最发扬光大的一刻，就是我们为了一个值得付出的一个理想，我们愿意付出自己的一切。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呢，纪念六四不是一个具体去讨论策略的一个问题，当时怎么这样做怎么样，而是说我们要意识到我们是所有这些亡灵的守护者，守护这些亡灵呢，实际上是守护一种精神，这个精神对于我们的民族是极为宝贵的，我们把它都丢掉的话，你是自己把自己往泥坑里拉呀。
嗯，哎，说得很好。你说的就是在六四之后也会讲到疫情和白纸运动是吧？作为一位六四的亲历者，你是怎么看白纸运动的？这场运动和六四的精神算一脉相承吗？
我觉得在中共越来越高压管控的情况下，任何爆发出来的社会运动啊，它能够主动喊出政治性口号的话，在精神上和那个六四的抗暴都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讲六四的时候啊，是两方面，一个是六四镇压，一个是六四抗暴。从民众抗暴这个角度来说，都是一种直接的一个反应。特别是我觉得白纸运动它主要是发生在都市地区，对不对？这个反映出了说经济发展之后，都市地区特别是青年从业者、职业工作者的不同的一种对待社会、对待生活的一种态度。那在这个时候呢，他们意识到这个态度是和我们的政治地位和我们的政治权力直接相关的，所以他立刻就会喊出一些政治口号，像彭丽发在北京四通桥上挂出的那些横幅标语啊，看上去是一个个人行为，为什么会立刻引起来那么广泛的反响，而且大家就立刻把这些个标语、把这些个口号就化成了自己的内在的需求，也把它喊出来变成自己的要求。它实际上是反映了大家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认识啊，由于政治高压很长时间都是深藏不露，但是他们呢有各种各样的信息渠道啊，你只要给他机会，他会意识到这里面其实是一个政治问题啊，我们要的是我们的政治权利啊。所以我看这个陈品民制作的这个乌鲁木齐中路这个纪录片的时候，听到里面忽然就有人喊出来说呼应1989年天安门运动的口号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感动。你在控制了这么30多年的时候，还有人能够在只要是有抗议的机会，他们就会想到我们和六四抗暴是一样的，他会觉得当年的事件和我们的现在的事件是有某种关联的，所以他才会喊出这样的口号。
对，
所以我是觉得这种的关联实际上是一种内在的爱。你不可能说是在现在这么发达的，而且你自己也努力的往国际去推，因为你已经变成了一个国际资本的一个组成成分了，你还想让你的民众不会意识到这里面实际上是包含了政治权力的问题啊，你政治权力还全部都归党，这个是不可能长久的。
嗯，对，就是白纸运动时候一个八九时候最常被大家说的八九时候的一个口号就是 This is my duty， 这是我的职责，很多年轻人都用了这句口号，然后那个小的很短的一个视频也被很多很多人都在播放。嗯，还有那个图片。你和这个参与白纸运动的年轻人有联系吗？你们在谈话的时候一般的聚焦点是什么呢？
是有联系啊，因为我对他们很好奇了。当时我是在英国伦敦，就去参与了在这个大使馆前面的抗议活动啊。然后他们实际上是对我有好奇心的，然后很快就请我去讲八九六四做这样的讲座啊。而且呢，实际上是他们自己先有人讲这个白纸，然后用白纸他就联系到了八九，所以我就开始在那举手发言。那我说这个八九的参与者在这里呢，那我先是在网上看到他们有这个活动，我就报名去参加，参加了我就在里面发言，发言了他们就很好奇，他们就请我也讲一次，这样的话呢就和他们都联系上了啊。和他们最开始的话题如果是讲到我呢，还是会主要是在讲1989年。我对他们比较好奇的呢， 后来啊，主要是就是女权运动。其中一个原因是在大使馆门口抗议的时候，这个有男生有女生就开始喊起来说问候习近平的母亲。我就跑过去说，请大家不要喊侮辱女性的口号。他们是很不以为然的，这是22年的年底，然后还有女生直接说，我也喊，我也是女性啊。但是后来这就变成了一个争论的焦点，所以好像一下我也参与到他们关于女权的讨论当中了。这样的话我就参与了他们若干活动吧。那回到南加来的时候，也是和这边的年轻人也很快建立联系，也是参加他们的活动，然后才知道他们其实是就是南加的和英国的和世界各地的他们都是有联系的。我在英国认识的主要活跃的一个女生和南加这个女生，他们还是朋友，他们经常的还会通电话这样的。我也是很惊讶啊，说现在真是网络联系了，跟我们那会儿要靠骑自行车已经很不同了。那我为什么觉得这个和女生在一起这个讨论这些很有意思呢？我觉得有一位女生她举报性侵了，然后参与了一次线上活动，她说的一句话对我很有启发。她其实是主动去参与海外民运的活动的，也很愿意帮助做事的。她的体会就是说，去参与民运活动的时候啊，你总是看到这些个大佬们，这些个固定的名字们在上面晃来晃去，然后你在下面做一些服务工作。他自己说，他到了这个和女权姐妹们一块儿的时候，他就有很强的这种赋能的感觉 ，empowerment， 他就会有一个自己参与其中的。这个是给我很大的触动的一种说法啊。我去参与的各种的年轻人女权活动的时候，也有很强的这种感受，是和我去参加民运的活动的时候，确实是状态啊、氛围啊都非常不同。实际上是反映了中国社会正在变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年轻一代的女性的改变，因为她跟她的从业的状况和她的受教育状况，这个社会都是整个联系着的，所以她实际上是告诉我们一些社会正在向哪个方向发展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是也很庆幸我能够和他们建立这样的联系。
我想做一个评论，就是比如说八九的时候是吧，女性虽然就说有像你还有柴玲21位这个被通缉的学生里面是有2位女性的，但是呢我整体的感觉八九运动是一个非常男性主导的一个运动，但是呢到了白纸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女性是扮演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冲在最前面的很多都是女性。您同意不同意这个观察呢？
是是是，我很同意的。至于说89年哦，在6社论之前，就是胡耀邦追悼会之后，第一次见到柴玲的时候，因为他是北师大的学生啊，他在北大呢也是充当一种秘书的角色。他当时的丈夫封聪德正在一个男生宿舍里和其他的学生领袖开会，北大筹委会的成员在开会。那么柴玲在外面另外一个房间里，对面的一个房间里接待来访人员，还有呢就是在走廊里为他们看门。在那个情况下，我和他那个聊天的和他谈，然后最后他把我带进去，介绍我和那些个筹委会的人认识啊。所以实际上89年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的，一般的女生都是做这种文秘工作，帮助这个学生领袖的。那为什么我们两个能够跳到这么高啊？我觉得柴玲呢主要是她的形象啊，而且她的决绝，她这样的啊。另外一个当时的那种社会氛围啊，多年以来的社会氛围呢，基本上你在工作单位都是这样的，未婚单身女性和已婚在这个单位氛围里会有很不同的接纳方式，已婚又生了孩子在单位里就更加放开了。那柴玲属于已婚，我呢属于已婚已经有孩子的，在某种意义上啊，已经不是小男生们在性意识上的可遇对象了，所以他们会以一种相对就是比较不同的眼光来看，
比较中性的，把你们看得比较中性，是不是？
我绝对是的。但是柴玲在大庭广众下呢，仍然是一个清纯女生，那个很纯洁的，很愿意牺牲自己的这么一个形象啊，人设。当然，在这个校园里，在内部比较熟识的学生群体当中，他们是知道她是已婚的。在大庭广众里的， 他是属于这种清纯形象，所以不是性意义上的可遇对象。我呢是一个老大姐的爵士之前的时候，常那个高四联常委会开会的时候，就经常是就是我一个女生跟他们坐在那儿，跟其他的男生的常委，但都比我小很多。
你想你当时37岁是吧，我昨天才发现那些男生他们很多就是18、19、20岁，顶多24、5岁是吧，你其实是比他们大了大了一轮还多。
对 对十几岁，比他们的几乎全部都是大十几岁。我坐在那儿呢就好像有一个镇定作用一样，基本上是这样的。但是我说哎呀我不太清楚的时候我说
你是那个房间里的成年人。
哎是是是。
白纸一代和六四一代他们也存在一些或者说是裂痕或者说是分歧，我们前面提到一些，就比如说这个 Me Too 是吧，比如说有一位六四一代的人就跟我说白纸一代有这个俄狄浦斯的这种弑父情节，就是一定要把六四一代的这些人给杀死，他们才好像才觉得自己可以站起来。还有就比如说参加白纸的一些年轻人也跟我说，说他们不要纪念六四，他们不要像六四的学运领袖那样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最后变得自说自话，和这个世界毫不相干。您是怎么看这些裂痕或者是分歧的呢？
我觉得这些裂痕和分歧对我来说是我一定要尽力去弥合的。就像我刚才谈的很多的，就是说六四是奠定这之后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的一个基础性的事件，转折点式的事件，白纸的朋友们不能忘记这个。另外一个呢，那就是引用南加一个白纸之后出来的女性朋友的话说，这个身份啊它不是一个身份问题，它是一个身份认同问题。你认同年轻人，你就是属于年轻一代的，它跟年龄没有关系，不是说你的年龄身份啊。他这么说的时候，他举的例子是一个20岁的人，这朋友来找他，但是说话就和他经常见到民运当中的老男人一个腔调，所以他根本自己就身份认同到了那些个老男人当中去了。我希望呢，不管是白纸的朋友们还是参与民运的朋友们呢，都能够想到这一点，说你不要固定于自己的身份，而是想到说我是不是也能认同对方，能够看到，不是说白纸一代的朋友们都要去认同某一个和某几个从89年之后流亡出来的，你认为他们只生活在自己世界当中的人，其实很多这个六四出来的人，他们仍然在积极观察中国状况，仍然在不停的写作、评论、批评、评判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就是几个层次。第一个是关于历史和当前状况的一个观察和分析，第二个是你个人怎样看待这些事，怎样和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议题，你未必要和个人，但你是要知道你要和不同的议题发生关联，你不可能割裂历史。
那我就最后一个问题吧，你演讲稿里提到的那两个问题，我们还能相信就是中国将在不久的将来走向民主化吗？就是还有每年纪念六四还有什么意义？普通人可以做什么？
我觉得中国将来走向民主化呢，不像我们当初想象的那么确定无疑了啊！而且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呢，也是因为看到天安门母亲群体的人逐渐老去，毕竟是35年，他们失去亲人的时候已经是比学生大很多的啊，就大多数他们的人，其中包括像那个林忆莲重访天安门那本书里提到的一位父亲，他最后自尽了啊，因为看不到希望。那像丁景林教授的岁数也很大了，蒋培坤教授已经离开我们，所以我们很难再说这个什么像当时说邓李扬政权很快就会倒台呀，那什么我们在中国一定会走向民主啊，这个心态这种观望啊观察方式和当时冷战结束是有关系的，都是以为冷战既然结束了，那包括大学者像福山那样的都会以为说全世界都会走向这个美式民主啊，西式这个民主这样的一个方向了。但是实际上呢，一波一波民主化浪潮基本上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之后就 受到了挫折，停顿了，相对停顿。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哪怕现在很多集权政府，实际上是集权性质的，他都要走这个民主程序的表演，像这个俄罗斯的普京，他也要走一个选举的方式。中国也仍然维持着这个人民代表大会这样的门面啊。所以实际上它是一个现代国家，如果你已经抛弃了皇权统治的话哈，那你实际上是不可能不承认社会和民众是有他相对的政治权力的，作为你自己来执政的正当性基础的。你必须得要做出一副认可这个基础的这么一个姿态，你才可以继续执政。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是社会发展。所以这也是我看刚才说女权女性的抗议者在白纸运动当中都站在前列啊，包括女权的声音啊，包括这个，这是跟职业女性数量的增加和这个社会经济发展、受教育程度提高，这个都是相关的。那这是整个社会在发生变化，社会变化是会影响到将来的政治变化的。我们很难再说预测民主化一定会在两年内发生，但是呢，这样的人口啊，他会意识到我的处境和我的政治权利是密切相关的，他是可以在很多细节上要求更多的发声渠道，我要有更多的这个回报，哪怕你不给我发声渠道，你要给我回报。比如说中国政府对于残疾人方便行走的这些个设施现在也越来越重视了，他在大城市也开始设置这样的设施了，这些都没有直接通过政治渠道来推进和实现。
我们要每一位嘉宾推荐三部书或者是影视作品，你有什么推荐？
我就是刚才讲到这个关于八九啊，我是觉得林忆莲的这个《重访天安门》这本书很好，它其实不光是很重要的，它包括了天安门母亲的这一部分，而且呢，它还会讲到说爱国主义，有一章专门是讲学生，这一位学生呢，他到香港的时候也是非常那个受刺激，非常兴奋的去参加香港的这个抗议活动，但是回到国内的时候就开始变得现实，要算计。所以你可以看到人是怎么被环境给改变成所谓钱理群老师讲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样特别是年轻人怎样变成这样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主要的责任是在哪里啊。实际上年轻人都是希望有更多的刺激和接触更多新鲜事物的啊，所以这本书我是觉得很好的。电影呢，我其实是觉得比较困难的啊，因为对于了解1989年事情来说啊，比较最全面的应该是卡马辛顿那一部《天安门》。可是我对他这个电影的制作方式，就编辑方式是有很大意见的，因为他在开头和结尾呢，都用柴玲做一个框架，这样就好像说柴玲个人对于天安门事件的责任是有多么多么大，被这个电影的编辑方式给放大了。这个我是对他是有不满的。但是他比较好，他也是比较完整的叙述了当时的情况。我是希望观看者呢能够不要太去管那个话外音的评论，而是注意事实的发展的那个过程。是你去了解历史事件，一个是说要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给学生看的另一个就是南加大他们制作的这个 Assignment China 天安门，它是一个系列，就是美国的新闻媒体怎样报道中国。这个是公开的资料，你去南加大的中美研究中心的网页上，然后你去点击它的这个视频的材料，这个是也是比较好。
我们会在这个 show notes 里面把这个您说的这些的链接放了进去。那接下来呢，大家其实可以去看一下北京之春的网站上有刘晓波1990年到1999年写的纪念六四周年的十首诗。我们下面请王超华给我们朗读其中的一首好吗？您能先说一下您要读哪一首？
我想读这个刘晓波写于1999年的六四十周年祭这一首，它的题目是站在时间的诅咒中 站在时间的诅咒中，那个日子格外陌生。十年前的这一天，黎明犹如一件雪衣，太阳被撕碎的日历，所有的目光都停留在这唯一的一页，世界化为一个悲愤的凝视。时间不能容忍天真，死者们抗争着，呐喊着，直到泥土的喉咙嘶哑。攥住监视中的铁条，这一刻我必须放声大哭。我多么害怕下一刻已经欲哭无泪。记住，一个人无辜的死，必须在眼睛正中冷静地插进一把刺刀，用失明的代价换取脑浆的血量。那种敲骨吸髓的记忆，只有以拒绝的方式才能完美的表达。十年后的这一天，五星红旗就是黎明。训练有素的士兵以最标准最庄严的姿势护卫着那个弥天大谎，在晨光中迎风飘扬。人们踮起脚，伸长脖，好奇中有惊诧和虔诚。一个年轻的母亲举起怀中孩子的小手，向遮住天空的谎言致敬。另一个白发母亲吻着遗像中的儿子，她掰开儿子的每个手指，仔细清洗指甲中的血污。她找不到一捧泥土让儿子在地下得到宁静，他只能把儿子挂在墙上。这位走遍无名墓的母亲，为了揭穿一个世纪的谎言，从被勒紧的喉咙中抠出那些窒息了的名字，让自己的自由和尊严作为对遗忘的控诉，被警察跟踪和窃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已经被翻修一新，犹如山沟里出来的刘邦做了汉高祖之后，用母亲与神龙私通来演绎家族的荣耀。多么古老的轮回，从长陵到纪念堂，刽子手都被庄严安葬。在豪华的地下宫殿里，隔着几千年的历史，昏君和暴君之间一边讨论刺刀的智慧，一边接受陪葬者的跪拜。再过几个月，这里将举行盛大的庆典，纪念堂中保存完好的尸体和做着皇帝梦的刽子手将共同检阅走过天安门的杀人工具，如同秦始皇在坟墓中检阅不朽的兵马俑。此刻那个阴魂回味着生前的辉煌，那些坐吃山空的后代将在阴魂的保佑下，用白骨铸成的权杖祈祷新世纪更美好。在鲜花和坦克之中，在敬礼和刺刀之中，在鸽子和导弹之中，在整齐的步伐和麻木的表情之中，旧世纪的结束只有血腥的黑暗，新世纪的开始没有一丝生命之光。拒绝进食，停止手淫，从废墟上捡起一本书，惊叹尸体的谦卑，在文字的内脏里做着黑红的梦，靠近铁门的监视孔与吸血鬼交谈，不必再那么小心翼翼。突然的胃痉挛给我临终前的勇气，呕出一个时间的诅咒。五十年的辉煌只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1999年6月4日凌晨于大连市劳动教养院。谢谢。
谢谢，谢谢王超华，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